关于刘晓波逝世以后沈阳当地的情况，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正在沈阳采访的记者叶斌，了解最新的情况。叶斌你好。
你好林森。
我们知道目前这个沈阳医院外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刘晓波的家人是否已经离开了？
目前呢刘晓波的家人应该是已经离开了。那么昨天呢我们报道了，从医院里面开出了一辆殡仪馆的车，后面有警车护卫。那么这个昨天呢虽然是他们已经离开医院，但是后来呢有记者呢这个到这个医院的23楼，或者是这个刘晓波的支持者啊，去以后发现那个里面呢这个原来设立的一道屏风，还有这个窗户上的这个铁栅栏等等已经拆除，那么他们留下了这个一堆垃圾啊，一些这个外卖的饭盒，还有空水瓶之类的。那么昨天晚上呢这个9点多呀，这个沈阳市司法局这个发布了一个公告啊，就是这个是第一份关于刘晓波去世的这样的一个官方公告啊。那么这个公告呢仍然把刘晓波定性为保外就医的犯人啊。那么在这个之后不久呢，沈阳市呢下起了蒙蒙的细雨。那么大家都知道刘晓波呢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那么也是这个世界历史上啊第二位在囚禁当中去世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那么前一位是奥西茨基，在纳粹德国监控的医院中去世的。那么他生前是患了肺结核病啊。
因为我们知道刘晓波在几天前呢还是能够跟去到中国去会诊的美国医生还有德国医生进行交流的，但是随后呢就是刘晓波的这个状况呢就可以说是急转直下。那么你在沈阳了解到哪些最新的情况？
好的，那么这个我现在再说一下啊，这个昨天晚上应该是深夜的时候啊，有8-9位刘晓波的支持者本来是要到医院来探视他的，那么结果呢这个刘晓波去世之后呢他们就到了医院点起了蜡烛，然后每个人手拿着这个一副用大字手写的这样一个标语说是怀念晓波自由流霞，这样有那这样的字样啊。其中我们认出来有这个湖南的一位维权人士叫朱成志啊。那么在昨天晚上11点钟左右的时候呢，官方又连夜在医院附近的一家酒店啊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那么发布会呢有3名医生出席，其中包括肿瘤内科的这个主任刘云鹏。那么他说呢刘晓波是在下午5点35分逝世的。那么院方表示呢刘晓波去世的时候妻子刘霞和能联系到的亲友都在场。那么去世很安详。那么大家也知道他在这个医院期间呢他能联系到的亲友非常之少啊。那么在发布会上呢医生多次重复刘晓波病情进展迅速啊，开始还能走动，但是很快就不能下床，检查这个是肝脏出血啊，那么有破裂的危险，就无法出国治疗，这是官方给的说法。那么医生呢还说这个患者要去哪里治疗是患者的选择，那么这个是应该是就是说最后他没有能够做到自由的选择啊，大家也都知道这是刚刚发生的现实的情况。林森。
因为刘晓波逝世的这个事件引发的这样的一个在中国国内和甚至包括在这个国际上所引发的这些质疑和谴责，那么北京当局采取了什么样的应对方式没有？
那么刘晓波肝癌啊晚期保外就医以后呢就一直处于严密的这个监控之中啊，除了少数直系亲属和这个医护人员以外呢没有任何人包括其生前好友能够得到探视的机会。 那么当局呢采取了种种的维稳措施，包括暴力骚扰媒体记者。那么在他逝世之后呢，中国官媒只是新华社发了通稿，那么后来呢这个人民日报还有 CCTV 的英文频道做了简要报道。除此之外呢，中国公众呢是很少了解刘晓波的事情啊，包括零八宪章和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及他被重判入狱等等。那么在昨天晚上，也就是这个华盛顿时间，实际上是今天早晨啊，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呢，医生呢只是透露刘晓波的遗体呢不在医院，由殡仪馆运走了，但是他表示呢这个医院不知道刘晓波的遗体的情况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刚才这个新闻也报道了，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呢安德森也已经表示呢，中国政府要为刘晓波的这个英年早逝啊承担重大的责任。那么网上评论人士啊，温云超他发推就说，有消息说呢当局逼迫家属迅速火化遗体然后海葬啊。那么还有我们听到的消息呢是，刘晓波生前的好友有100多人将择日在网上举行公祭。那么刘晓波的后事呢是如何料理，刘霞能不能够出国重获自由呢，各界仍然在继续关注。那么刘晓波至此仍然没能摆脱囚徒的身份，未能领取诺贝尔奖，那么他留下的精神遗产如何影响中国，值得关注和思考。李森，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在沈阳的连线报道。